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你好，各位听众，我是周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漫步澳大利亚的海滩，你常常可能会看见肥美的海带、密集的水草，而漫长的海岸线和海域让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拥有最为丰富藻类的地方之一。前不久啊，弗林德斯大学海洋生物产品开发中心宣布了一个新项目，他们的目的呢是要把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产品纳入纯素食品理念。该中心的主任张卫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未来的素食者会越来越多，素食的需求呢也会越来越大。他说啊，除了家喻户晓的海带、紫菜，藻类食品还可延展到更丰富的素食品种当中，比如说可以用藻类食品来做沙拉、来煮汤，海洋食品还可以做成羊排、牛排、猪排等的替代品，比如说汉堡包里的加肉也可用藻类人造肉来替代。另外在这次采访里，他还跟我说，热爱海带的朋友有时候呢会在海滩边把海带打捞回家，对此可能也有一些方面是要特别留意的呢，他给了特别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张卫教授说，海洋来源的食品好吃、营养、理念新。那么藻类食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优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的原因哈，是因为它的原料新嘛。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大家都是讲人造肉，对吧？不叫人造肉哈，就是比如说那个素食。你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麦当劳去吃那个 burger， 那个 burger 里面呢，它中间当然是传统都是肉嘛，对吧？是真正的动物肉嘛。那么你可以替代作为植物园的肉啊，
啊，比如说用豆制品的，
对了，豆制品呢，用豆制品，但你可以用海洋来源的，比如刚才是海藻来源的、回藻来源的蛋白替代啊，对吧？
嗯，
还有一些油脂的替代啊，它都可以嘛。就这样一些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产品呢，实际上它的原料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调整到它的那个产品形式呢，一个那就是还有味道呢，这就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种新的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海洋蛋白，你可以做出一些比如说。传统的素食的三文鱼啊，对吧？你可以做成这个素食的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常用的食品，那是全新的原料做出来的了，就是这个口味。还你也可以做成素食的这个 steak， 对吧？就是那种牛排啊，就是羊排、
牛排、羊排，
对，做出来，就是这样一些，大概是一些新的，也可以做成刚说鱼子酱啊，对吧？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不仅仅只是说。海藻里面来源的原料，当然就是可以围藻里面、海藻里面，对吧？就是它是可以多种海洋成分，但是都是属于这个植物园的，但是呢通过对它的一个调整，你可以能变成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素食食品。
据悉在世界范围内目前来看呢，可能会有8%左右的人口啊是属于 vegetarian， 也就是素食者。当然我们不是特别清楚呢，就是 vegan 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但有一份资料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vegan.com.au 这个网站上显示呢，据悉澳大利亚有40到50万的人呢是属于vegan。 张教授，您觉得就是说目前澳大利亚就是在藻类食品方面，在 vegetarian 或包括 vegan 在内的人口当中，它所占的这个食品市场份额您了解多少呢？
我理解手头当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就是你刚刚说澳大利亚这个哈，就是说这个 vegan 就是说可能大概50万，大概2%这个数量，对吧？全球很多，因为你全球比如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就可能很多了，对吧？还有包括印度啊，这都是很多的这个素食主义，所以你那个刚9%的这个数据啊，如果这个数据准确的话，它就代表了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现在更多的情况是在西方，包括澳大利亚呀、这种发达国家，大家知道这个动物来源的肉哈，它不具可持续发展性哈，所以说很大的驱动就在于这个吃动物食品，比如说通常你动物的饲料转化率很低嘛，要吃植物才转化成动物，对吧？比如说你吃的是可能是10公斤才转化成1公斤肉，取决于你什么动物啊，有些可能会要高一点，水产动物相对高一点，有些就是很低嘛。那么很显然呢，你想你再把动物植物蛋白转化成动物蛋白，这个过程呢，它的能耗啊，各种环境的影响都很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所以说素食就是目前没吃素食，将来吃素食有两个驱动力哈， 一个驱动力呢，就是大家更加认识到了环保或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吧？更多传统的可能是动物肉的，更趋向于从植物来源的这些产品，是吧？还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第二个推动力呢，就是全球人口增长的压力啊。我们现在大概在70亿左右哈，但是你在等差不多2030、2050这样子，可能你会到90亿甚至更多哈，预测到这么多。那么这个很大的人口增长呢，现在按照我们蛋白的生产方式是基本上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这种情况下呢，这量大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这个推动力情况下呢，这个素食人口并不是他想素食哈，是可能还不得不素食，而且素食呢可能也更环保更健康，是吧？还有呢，刚才说能够满足这个未来的这个大家全球蛋白供应的需求，大概是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全球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了，澳大利亚在藻类食品方面这个潜力跟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澳大利亚的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因为地就海岸线哈，还有包括我们海洋国土面积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占第三位哈，第三位这么一个大的。那么从我们本身的海洋国土面积，也就是从海岸线嘛，除去大概200海里之内哈，就属于你的海洋国土面积嘛，再除去就公海了，是吧？就其他这个。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说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资源是非常的丰富了。海藻资源本身呢，我们大概特别是在南部澳大利亚，从这就抓南澳大利亚，再往这个最下到塔斯马尼亚上面，再到维克多利亚这一块哈，那么是世界上的海藻资源的一个热点地区。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藻类大概根据颜色分成几类嘛，有红藻、活藻，还有这个绿藻哈。那么
您说的是绿藻是吧？
绿藻，对，绿藻，
红藻、绿藻，
红绿和活嘛，活藻，活藻就是颜色是褐色的，
褐色的。
那么红藻和活藻呢，我们占了全世界这个藻类目前已知的哈，大概15%的这个种属多样性哈，那个很高嘛，对吧？就是所以说，所以澳大利亚呢，首先是我们资源的这个品种的哈。这个非常非常多样化。
说到这儿，我们想可能不少的朋友游走在海滩，有时候会看到满海滩的都是这种藻类，都是海带。
在澳大利亚呢，这个是个问题啊，在那个特别是风浪上来的时候，对吧，它很多海藻被打断了冲到岸上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因为是旅游的地方嘛，你不希望它有很多海藻在岸边来，是吧？那么通常你们可能说看到的有两种哈，一种叫海藻和海藻是不一样的。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海藻它主要的里面就跟陆地植物差不多啊，是纤维素为主的。海带呢，就是海藻呢，实际上是海带类的，你看到它的它是很厚的那个肉，对吧？而椰子的形状不一样，像海藻的椰子形状呢，就有点像我们陆地的草嘛，就我们草坪中的草一样的哈。所以澳大利亚虽然有这个海藻的品种多样性很多啊，但是我们资源呢，目前呢主要是以野生资源为主。但是澳大利亚国家对整个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的严格，我们目前能够利用的海藻呢，不能够直接从海里边去捞，因为它为了保护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哈，不能直接去捞。
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有时候走着走着情不自禁啊，生出对海藻的无限热爱，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留一下，可能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啊就能够把它捕捞回家的。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这个就跟其他我们在那儿钓螃蟹呀、钓鱼一样的啊，就是一定的数量是可以的哈，一定大小是可以的，但是呢，虽然海藻就是没有说其他那么严格，但是很显然呢，就是你不能够说随便带很多回家，这是有点问题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